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个礼拜日的9点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你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里讲一下历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作者是黄善，是由我们美华联盟的美华写作组提供的。我今晚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主人呢，是一位美国人，但是他居然是当时清朝光绪皇帝的外交官。那里面有一段怎样的故事，有一段怎样的历史呢？咁下面就从佢喺美国呢、这个为华人维权呢段历史讲起啦。咁呢位洋人呢，我哋中文叫佢做傅列比。咁佢当时系清朝驻三藩市嘅领事。咁当时光绪皇帝封佢系南鼎大三品官，而且是授予勋章添。在美国国会讨论排华法案的时候，这位傅列比是唯一一位肯为中国人辩护的律师。当时排华势力对他恐吓，甚至乎扬言要暗杀他，但他当时都没有退缩过的。在当年美国我们已经有60000多华人的了。可能大家记得我们去年在这个历史专栏呢，已经有几个篇章是跟大家讲了在这段日子，在那个岁月，我们华人被大这个当时那个势力大量地去屠杀，而且发生了很多暴动的。咁喺呢啲屠殺同埋暴動嘅案件中呢，呢、这個傅列比係好多次去到呢個屠殺現場調查取證，並且將呢啲以文書嘅方式呢就遞俾各級嘅政府部門，同埋統開咗俾媒體。咁喺呢個排華勢力咁張狂嘅時間，呢、这個洋人傅列比他夠膽这样做呢，是冒着很多很大的生命的危险。他这种为华人维权，并且这个伸张正义呢，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尊敬，还有在现在去怀念的。这位傅列比呢，他是从30岁开始已经为华工去维权，直到他是67岁过身的。话说在1870年代那个初期呢，加州的经济就已经是开始衰退了。可能大家都记得啊，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经济衰退，他那个原因呢，就这种怒气呢就发泄在中国人上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中国人呢，语言和文化和自己都不一样的。初初那阵时，他对这些我们这中国人的发泄只是停留在语言上面。但是很快这些这样的情绪呢就席卷了全美国，升级成为一种运动和一个种族清洗。当时派话的核心口号就是说 让中国人无立足之地。他们还叫嚣着，如果不可以和平解决，我们就武力解决。有一个排华组织呢，居然在当众宣布，就说已经在纽约订购了2500支枪，十日之后就会去到加州了。那你看看，他居然在这个公众场合这样去叫嚣，这样去宣告，那即是已经是无法无天的了。在事后呢，一位排华同盟的主席回忆之下呢，他们当时得知这些排华组织有一个秘密口号，而那个口号呢，就是说杀死中国人，吓走晒所有的中国人。咁呢班人佢哋仲计划去当时嘅矿山偷炸药嚟炸平唐人街，甚至佢哋仲计划去华工做嘅伐木场嗰度放火烧干净呢啲伐木场。咁喺1877年嘅3月17号，傅列碧就收到一张明信片。那明信片写什么呢？他就说30日之内你必须要离开加州，如果不是呢，我就要拿你的命。你够胆保护这些这样的苦力，还有对着干，对我们跟白人对着干，你这些这样的人呢，个个都是我们瞄准的目标来的。那你看看，明信片是没有信封的，咁佢喺嗰度寫住呢啲咁嘅咁嘅程度嘅威胁性嘅文字，你睇下嗰班排华嘅人係几够，即几咁够胆吓。咁但係呢位傅列碧呢，佢都冇退缩到。咁终于喺一个月之后，有人即呢啲排华入面有人呢公开咁样集资去暗杀傅列碧。呢班人依家咁样，我哋睇翻历史咧，当时应该系无法无天嘅。但系当时社会又好，政府又好，都对佢哋冇扶，只能够系我哋华人自求自保。1878年，呢位傅列碧就喺《华盛顿邮报》度推咗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是摆事实同埋列出咗一啲数据，对中国人做出咗好公平嘅评论。咁当时对华人嘅仇视係非常之嚣张嘅。咁喺呢种形势之下，呢位白人律师居然夠胆喺呢个出名嘅咁出名嘅媒体呀，华盛顿邮报上面去赞扬中国人，兼且是抨击揭露这些排华势力。那这些排华势力当然是气急败坏啦。那他们呢，组织了成3000的爱尔兰工人在三藩市集会抗议。那这班抗议者在驱逐中国人的同时，亦都将矛头直接对准咗傅列碧。咁呢班排华嘅暴民有个代表性嘅人物，我哋不得不提下嘅，佢就叫做科尼。因为科尼呢就有一句名言，佢係咁样讲嘅：我哋首先解决中国人问题，然后再讲点样处理呢啲资本家，吊死、枪毙或者是剁成肉块。6个月之内，我们要送走那50000华人。如果是中国人不走呢，我们要将他们掟入海里面。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投票做不到，我们就要用子弹来解决。那究竟傅列碧有些什么说话激到这班人这么生气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当时傅列碧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访问的时候呢， 佢係點樣去描述中國人嘅？華盛頓郵報問佢：中國人做嘢點啊？傅列碧就話：冇人可以超過佢哋。中國人做嘢好勤力，每一分錢都係佢哋辛苦賺翻嚟嘅。佢哋忠厚老實。華人呢，喺當家庭嘅用工嘅時候呢，冇人可以比，主人完全信任佢哋，而佢哋呢把口好密，喺主人家聽到任何嘅事都唔會出去出面亂講。佢哋兼且好愛乾淨，屋企上上下下都搞得有條有理。咁當時有成6000多華人喺三藩市嘅上層人家入邊當佣人。咁中國人咧模仿能力非常之強，喺鞋廠入邊做嘢唔夠6個月，做出嚟嘅皮鞋咧就已經達到頂級師傅嘅水平。咁呢啲講明咗佢哋真係非常之聰明嘅。咁華盛頓郵報又問：反對中國人嘅係邊啲人呢？傅列碧就答：就是幾年前在紐約放火燒醫院的那些人，還有在7月暴亂的時候破壞哈里斯堡和茲匹堡火車站的那種人。這個科尼呢就是那班人的頭目，之前呢他就在整個美國大陸周圍去造勢，去宣揚，教啲人去排華。華盛頓郵報繼續問：加州嘅優秀市民嗰啲階層，佢哋點樣看待中國人嘅咧？傅列碧係咁樣評價嘅：佢哋眼入邊嘅中國人都係良好市民，佢哋都鼓勵中國人移民嚟到美國，因為中國人在開墾加州的土地的資源方面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美國在內戰期間，中國人來到這裡修鐵路，對於我們的連接美國西和東這兩片土地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人是沒有搶到白人的飯碗，因為修鐵路嗰陣時，如果美國人係願意做嘅話，咁我哋啲老闆一定會請美國人。係因為我哋美國人唔願意做鐵路嘅老闆，迫於無奈先至去到中國請中國嘅勞工過嚟做。咁聽過我哋節目嘅朋友都記得，我哋去年講起美國太平洋鐵路嘅時候呢都提過啦，喺南加州往東修起呢一段係要經過沙漠嘅。咁當時事實就係、是、不論俾幾多錢啲白人都冇人願意去做，因為嗰度因為大家知道沙漠嘅氣候係好惡劣嘅，日頭同埋晚黑嘅温差好大，如果唔係中國人嘅參與，呢條鐵路都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完成。咁好啦，因為時間嘅關係呢，我哋依家休息一陣間，廣告返嚟之後繼續同大家講下呢位傅列碧嘅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斯德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大家嘅主持人。呢度系我哋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咁今日我同大家讲嘅一段历史，就系当年喺美国排华期间，一位洋律师点样去为中国人维权嘅。咁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当时的华盛顿邮报访问这位傅列碧的时候，他们的对答。当时华盛顿邮报还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都是做体力劳动，或者是帮人家做仆人的？傅列碧就说完全不对，很多中国人事实上都是一位都是一些成功的生意人来的。在三藩市一个贸易会呢，有成28位成员，对他们都是华人。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人没有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查一下海关的数字，那个数字记录了在去年中国的商人纳的税呢，那个进口税呢是去到$1,756,000的。同时还要为国家国那个税务局呢就缴纳了$5,800,000的印花税和执照税。那些中国人在三藩市租房的数额就是$896,000。买的火灾保险$82,000。海运保险$96,000，这个协会费是$61,000。那这些数字呢，就是过去一年我们查到的数字。可能大家觉得现在这些数字百几万几十万是很湿碎的事，一个公司的一年的交个税可能都不止了这样。但是可能你们要想回对回起当时我们中国人或者当时在美国的人工通常是几十元一个月的。那在这个消费和收入和他们交税方面呢，大家做一个比较，可能就会得出了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的贡献，为这个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或者是可以说他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少生产力或者是财富。当时华盛顿邮报 又是质疑，他就说但我们觉得中国人的日子是很节俭的，很悭的，那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傅列碧就说不是真的。当然啦，因为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一磅大米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形，一磅大米它的税就是2.5分，零售价就是5分或者是6分一磅。那你看看如果这样 的价钱的话，他们想悭都没办法悭啦。那平时他们都吃鱼啊、鸡啊、猪肉啊，或者是鸭啊，那这些这的我们觉得好像是比较富裕的人才吃的东西。那所以呢，中国人他们的生活都不是说很节俭的，跟我们都没什么分别。那这个访问呢，全部就刊登在华盛顿邮报。那我们翻前面，就是这一些这对中国人比较正面的评价呢，就激怒了当时排华那班比较激进的分子。那他们当时就发起了集会，就要更加这样驱逐中国人了。那好了，我们听了一节和现在这么久呢， 大家可能觉得好奇怪，这个傅列地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在当时的环境，这么恶劣的环境，全美国 对中国人的排斥是这么强烈的时候，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见识，一个人这样站出来为中国人去争取平等，去为他们辩护呢？这个究竟是什么人？他受到了什么的教育呢？咁呢位傅列地呢，佢係1825年喺纽约出世嘅。佢爸爸妈妈都係移民嚟到美国嘅。爸爸係英国人，佢妈妈係苏格兰人。咁呢位傅列地自细就好聪明嘅。喺好后生嘅时候，大概係20出头啦，就喺纽约当上咗律师。好快在那个时间呢，就加州有金矿的消息好快就传到周围都是了，即是整个北美洲。在这个消息之下呢，傅列地和他阿哥在1849年就坐远洋轮就来到了加州。可能大家当时就好奇怪，为什么要在美国纽约来到加州要坐船呢？咁又要讲返去之前嗰个修铁路嘅嗰段历史啦。咁因为当时呢太平洋铁路系未曾贯通嘅，咁喺美国嘅西岸同埋东岸之间嘅运输系靠船嘅。咁所以呢当时嘅傅列地系坐船喺纽约来到了美国最南端的这个加州的。在加州住了6年之后呢，这位傅列地就开始了经营矿业。当时他只是得30岁。在他的公司呢，他曾经是雇佣过有成20名中国的劳工。咁呢啲中國勞工做嘢嘅勤力，同埋佢哋平時守行為唔惹事，所有呢啲都留低咗好好嘅印象。咁呢位傅列地呢，喺加州呢個金礦區呢，就睇到咗好多中國嘅礦工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咁當時呢位傅列地都每次见到这些不公平的时候，都会出手相助，帮助中国的矿工维护自己的利益。傅列地他除了是一位律师，他也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我之前讲了，他除了有自己的矿业公司，他后来还经营过三藩市的渡轮、加州的电报，同埋當時一個叫做小馬快遞嘅郵政服務嘅。傅列地唔單止好熱心為我哋華人去辦事，佢仲喺我哋華人遇到唔公平嘅待遇嘅時候呢企出嚟。咁佢喺三藩市嘅中華會館擔任咗法律顧問。华人当时入境美国呢，经常会遇到无理的扣押，傅列地从来都不推迟，他遇到这些这情况呢，他都会站起身去帮华人去争取他们的权益。在1876年，因为排华那种浪潮很高，美国国会就决定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调查委员会。当时社会上面很多律师，但是因为这个主流媒体反对中国人的声势是很浩大，所以很多律师都不够胆站出来为中国人去辩护。而在这个时候， 傅烈弼是唯一一位挺身而出的律师，他担任了中国人的律师，去到国会做证，接受媒体的访谈，在1878年呢就成为了清朝在三藩市领事馆的外交官。1878年清朝第一次在三藩市设立了领事馆，去保护海外的侨民。当时清政府他任命了陈树堂为总领事的，同时亦都任命这位傅烈弼作为第一批的外交官。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西部兴起的排华，到慢慢一路这样去延绵到整个美国呢，正是有记载的消杀中国人这些案件，包括暴力驱赶呢华人这些案件呢，已经是有成150多起。对中国人的屠杀亦都是一场接一场，有洛杉矶，有石泉镇，有丹佛，有地狱谷。作为受雇于或者是受聘于清朝的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傅烈弼，他由头到尾都很尽责地帮助中国人去提出诉讼和赔偿，要求严惩这些暴徒和当地的官员。他亦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违反国际协定的索赔。在同一个时间，傅烈弼亦都联系了美国联邦政府，要求他们派军队来平暴治乱。他还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中美之间的保护条约在华人入面呢去宣扬，亦都将这个条约呢就寄给各大报社，在媒体上面为我们华人声张正义的。1882年的4月3号，傅烈弼被中国政府封为南鼎大外交官。这个日子就刚刚在我们大家熟知的排华法案出笼的前夕。好了，这一段的时间就刚刚到，我们休息一阵间，继续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傅烈弼怎样为我们中国人争取权益的这一段历史故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日1月19号2020年嘅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 这里是历史专栏，我是阿飞。今期我们的故事是讲了傅列庇这一位美国的律师在当年怎样帮助我们华人在美国维权的。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黄善，他是美华联盟入面美华史记写作组的成员。在这里对黄善他无上地提供这篇文章给我们表示感激。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位傅列庇被我们当时的清朝政府封了官，咁到到收尾呢，佢一路都好尽责咁为我哋华人去维护尊严。喺1889年，喺历史度有一个记载，就系我哋一位同胞遭到咗当时一位税收官员嘅殴打。为咗维护我哋嘅权益，傅列庇即刻要求逮捕呢位打人嘅官员，并且将呢件事呢就捅上去媒体，喺媒体度广泛报道。咁大家可能觉得好奇怪，打人去逮捕打人嘅人，或者係俾媒体报道，呢个係一个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嘅。咁点解呢件事我要特别咁样挑出嚟喺呢度同大家讲呢？咁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那个年代啊，美国整个社会对华人那种歧视、漠视华人的权益是非常之普遍的。在街道任何白人打华人，警察看到都是不会理的，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件大件事。在那个时间，傅列庇居然去咁认真咁样将呢件事去上报，去要求逮捕嗰位打人嘅官员，咁佢应该係非常之大嘅勇气，喺当时嘅社会呢唔係一个主流嚟㗎。咁但係佢做到咗。咁如果大家喺睇到美国一位好出名嘅作家叫做马克吐温，他的一部小说里面呢都有记载，包括他自己在内，在当时三藩市的街上面，他至少有两次见到无辜的华人惨遭路人的毒打，但是居然是没有人上前去干涉去制止的。在1878年，清朝第一任驻美国的公使，他叫做陈兰斌，他当时去华盛顿就任的时候呢，在三藩市就逗留了一个月。他在三藩市听到看到的当时社会的排华言论和行为的不断地升级，尤其是加州爱尔兰人的排华骚动，对陈兰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在1878年，即是光绪四年的时候呢，就向清政府奏请了在三藩市设立总领事，以保护我们的华人。陈兰斌在三藩市的时候还听到了当时华人遇到问题呢，这位傅列庇都挺身而出，真心地帮助华人这些故事。于是陈兰斌亦都推荐陈树堂去担任总领事的同时，亦都推荐了这位傅列庇为领事。驻三藩市总领事陈树堂在他担任期满之后， 他们就由王遵宪，当时记载是王遵宪呢，在1882年到1885年这个期间接任这位陈树堂任清朝第二任的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在10年之后，这位王遵宪他离任之后呢，对于傅列弼在当时对华人的各样的帮助非常之感慨，他特别写了一首诗去怀念傅列弼。这首诗是这样的：几年辛苦夫同袍，胆大于身气自豪，得失鸡从何日了，笑中常被插靴刀。可能电波旁边的听众他们质疑，为什么是插靴刀呢？嗱，呢度咧就有一个故事嘅。原来咧，当年载住华工嘅船只去到三藩市嘅港口嘅时候，王遵宪同埋傅列弼一齐去港口协助华工入境。一位白人工人咧就攞住支枪对住王遵宪威胁：如果你够胆帮助佢哋，我就要你尝下子弹的味道。当时傅列弼即刻从他穿着的靴入面拔出了一把匕首，对着那位工人就说：你够胆就来啊。因为当时王遵宪是跟傅列弼一起的，他经历了这一段往事，所以呢在他的诗入面呢就有这个插靴刀这一段了。在1876年的6月，当时反对中国移民的大潮是最严重最高涨的时候，美国国会密锣紧鼓地准备调查中国移民的问题。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措施，这个首要的措施就是要组成联合调查团去加州去调查这件事。当时是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代表中国的移民、中国的居民出来去帮助中国人。于是这个调查委员会主席莫顿呢，当时他是参议员来的，这位莫顿他就联络了傅列弼，问他愿不愿意作为中国在美国的居民成为他们的律师。傅列弼毫不推迟接下了这个重任，跟着呢就投入了保护中国人的准备工作中去了。1879年加州举行了一次投票决定中国人的去留，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估到这个结果。投票的结果呢，反对中国人是175票，支持中国人呢是1票。在这种情形之下，傅列弼他仍然都加入了支持中国人的行列。咁而呢个行列呢係非常非常之少。咁呢一批支持中国人嘅美国人喺国会发言支持中国人。1882年嘅3月，当时嘅国会佢哋对排华法案嘅讨论係非常之激烈嘅。傅列弼写给参议院的一封信里面呢，是非常之严肃地去警告排华法案是违反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他这封信里面写着：100年前 国库，我们的国库是踏上了一条通向平安、强大和荣耀的道路。但是我们现在要行的这条路恰恰是相反，这条路是通向耻辱、软弱和危险的。傅列被将100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和当时要通过的这个排华法案来歧视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86年，以傅列被为首的保护华人的少数派在国会的发言，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排华分子蛊惑人心和污蔑华人的谎言，还重申了华人的优良品质。他们说中国人的瑕疵白人全部都有，但是中国人勤劳、节俭、温和、平静，年底保障不欠债，这些这样的美德白人却是占不到几条。所以白人没有理由用华人和白人的活法不一样作为藉口而驱赶他们。不知道各位电波旁边的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的感受？此时此刻坐在直播室的我真是思绪万千。好了，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就到了，休息一阵间，我们继续回来讲这个傅列被为我们华工维权的故事。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一段历史。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你哋嘅主持人。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节目嘅历史专栏。咁呢一期同大家讲嘅历史就系当年傅列被为我哋华工维权嘅故事。上几节我哋讲咗傅列被嘅出身，因为佢系一位律师，又喺三藩市经营咗一个采矿公司，所以佢对华工嘅历史、对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喺美国嘅贡献有咗非常之真实嘅体验。亦都因为佢系律师出身，所以佢见到华工得到咗呢啲唔公平嘅对待嘅时候咧，佢有专业嘅知识嚟到帮助华工。咁喺为华工维权嘅37年当中，傅列被佢唔单止去采访呢啲事情、呢啲事件，将佢曝光去国会为华工作证。喺好多次华工惨遭屠杀或者喺 暴乱的时候，傅烈弼亦都到场去采访取证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华工惨遭屠杀，此起彼伏。1880年，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发生了一起反华的暴力，在这个暴力当中打死了一名中国人，另外一名中国人两只耳仔是被活活地割了下来。当时驻华盛顿的公使陈南斌就是根据傅烈弼的调查报告同埋受害人的财务损失清单召回了美国的国务院。1885年的9月2号，怀俄明州的石泉镇在那个矿入面呢，就因为华工不参加罢工，发动了大屠杀，至少有28位中国人被杀死，另外有15人重伤。当时在很著名的《哈勃周刊》上面都刊登了这件事，亦都有画，有那些图画来描绘了当时石泉镇暴乱的惨烈的现场。1886年，在我们西雅图地区亦连续发生了很多次的暴力驱赶中国人的事件。傅烈弼他即刻请求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出面干预，当时的中国领事馆亦都对我们的同胞发出了警告。个警告就说，鉴于该地区部民如此肆无忌惮，今次这样威胁将所有中国人赶出华盛顿州地区，类似石泉镇的惨案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希望当地的中国人留意这些事态的发生，做好自我保护的措施。尽管我们中国领事馆发出了这些这样的警告同埋安民告示，但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呢都是没有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亦都激怒了中国的外交官。当时的外交官有一位叫做郑粗如公使，他就即刻发电报，个电报上面是暴民们要将中国人赶出美国，华人失去了一切，逃亡路上穷困恐惧，境如悲惨，要求出动军队保护难民。傅烈弼亦都致电州长警告，他说心地邪恶的这班暴民杀害了很多中国人，进一步的暴力可能随时爆发，中国人随时被驱逐出华盛顿地区。在以上这些种种的紧急关头，当时傅烈弼都果断地采取行动，他一是坐火车，一是坐蒸汽船，甚至骑马去到现场做调查取证，并且事后敦促当地的执法机构惩办凶手，同时 亦都写咗书面嘅报告同埋外交嘅文书递交嘅俾美国嘅国务院。喺1892年嘅五月，对于喺美国嘅华人嚟讲，大家知唔知系一段点样嘅时日呢？那个是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十年，整整十年。五月五号，国会通过了基尔里法案，他们好像是觉得这个法案对华人迫害还不够这样。这个里尔法案呢，还添加了四点内容添。咁呢四点内容系：第一，继续延长禁止华工入美国；第二，取消对华人嘅人身保护令，所有喺美国嘅中国人唔可以申请保释；第三，所有喺美国嘅中国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白人去做担保登记，这样才可以取得居留证明。第四，在美国的华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在基尔里法案通过之后的三个礼拜，亦即是1892年的5月27号下午，这一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之悲痛的日子。在这一日的下午，傅列贝和他的同僚在海关大楼处理完他们的公务之后，走到半路，在一间水果店门口企定。在这个时候，傅列贝突然间心脏病发作，很快脆他就过了身，享年是67岁。在第二日报纸的头条就是说，他们的老朋友离开了。那为什么说他们呢？那这个他们是指哪个呢？当然啦，这些报纸和傅列贝是不是同一个阵线的。报纸上面写着他们的老朋友离开了，那这个他们呢，就当然是指我们的华人了。当时唐人街所有的商铺都下半旗致哀。当年的五月是美国华人最冰冷的日子，排华法案不单止延长了十年，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亦都要重新登记，并且他们出街要随身携带合法的居住证。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的傅列贝这位华人维权战场上面百折不挠的领军人物，永远这样离开了他们。在这个之后，美国的华人在黑暗的排华时代持续抗争了半个几世纪。在1943年，排华法案才是完完整整这样结束。这一位在金矿的一个年轻的律师，到雇佣华工的企业家，再到中华公所的律师，他从旧金山领事馆去到屠杀华人的暴乱现场，华人在哪里受到暴虐，傅列贝就斗争去到那里。 傅立碧仲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活动家，他曾经在三藩市著名的黄金矿区多拉多县的美国人党候选人当中呢，他获得了将近3000张的选票。当时美国的媒体评论就说，傅立碧在为中国移民斗争当中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在三藩市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最近这几年呢，还有人提议为他塑造一座雕像。好了，这位傅立碧为中国人维权37年的历史故事就已经告一段落了。讲完这件事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思考呢？在这里我好想以作者黄善的3个思考来结束我们今期的节目。第一个思考就是，几十年来犹太人用各种方式高调地感恩，在深陷种族屠杀的时候救助于他们的人士。对于我们华人为我们华裔伸张正义的其他族裔的人士，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少数族裔争取平等地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重视联合其他族裔的同盟者呢？我们在联合其他族裔同盟者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好了，今期的粤韵畅谈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阿飞继续同你们讲下我们当年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故事。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